请我们翻到旧约以斯拉记第一章，让我来从第一节读起。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他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因着你的恩典，你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你把你自己丰富的话赏给我们，我们也仰望你给我们一个能够盛装的器皿，足以盛装你自己的祝福和恩典。主啊，为着你说话到现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下午我们还求你用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这些疲倦的身体，主啊，让我们主啊有力量来听你的话，主啊也有恩典来遵守你的话。所以主，我们真是把下午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我们求你在我们人的深处来说话。你也纪念我们在座有许多的人，有的从远方来到这里，主啊，但愿我们不空手回去。我们更是为着在这个岛上你自己的工作，我们继续向你呼求。主啊，为着以往我们感谢你，为了将来我们投靠你，我们为着主你自己在这里的见证，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向你仰望。主啊，但愿在你回来之前，你果然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你自己，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啊，听我们在一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和晚上这三堂呢，我的负担是以斯拉记，但这次一点没有意思和弟兄姊妹来查经，不是我没有意思，这个不是个查经的聚会，我们的重点也不是放在圣经每一节每一章每一节上，所以主要的我们是从以斯拉记里面找到几个启示的重点，神的话都有他启示的重点，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默想，一同复习，也让我们在主面一同寻求，也求主借着这几个启示的重点来把他心中的那个道路和他心中所要做的能够启示给他的儿女们。这些话当然为着已经跟随主多么多年蒙恩的人，这些话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我相信说有好多刚刚蒙恩得救的或者是青年的弟兄姊妹，恐怕他们也需要明白这些话。那今天早晨我们的弟兄特别说到弥西米记，那现在呢我们手里所有的是以斯拉记。其实呢在旧约圣经希伯来圣经里面，这两卷是一卷，没有分开两卷，乃是后来等到基督徒解释这一卷圣经的时候，所以呢才不知不觉把它分开的。最早这样做的是 Oregon 弟兄，还有后来其他的教父，他们做了同样的事。但是呢在整个犹太教的阵营里面，他们向来是把它当作一卷的，一直到15世纪才把它分开。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原来的启示，根本两卷书是一卷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以斯拉记 是以斯拉前书，尼希米记呢可以说是以斯拉后书。那么这就是圣经当初是怎么样把这两卷书绑在一起的。那这次因为我知道弟兄们有负担，带着很沉重的负担，我特别是江弟兄要读到尼希米记。那我相信为着年长的，为着已经有追求了，已经走这条路上的，我们知道你立刻进到尼希米记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还是想到有一般的弟兄们，也许刚刚起步，刚刚寻求，或者刚刚得救，那么也许以斯拉记呢需要稍微补进去一下。所以对于年轻的弟兄姊妹，这可以说是等于补课的性质，对年长的弟兄这是一个复习的性质。因为如果今天你忽然上了下学期的课，当然对有的已经有上学期基础的人一点都不困难，但是对于那些插班生忽然间进到下学期，那当然会有几分的困难。所以我们知道以斯拉记其实跟尼希米记是一卷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那么特别就是以斯拉记里面几个重点能和大家有一点的交通。那以斯拉记最少有三个重点，第一是回归，第二是挫折，第三是复兴。那这个复兴呢不是指着人的奋兴，我们知道许多奋兴大会也把奋兴带给人，不过这只是魂的造势。但是呢我们说的复兴乃是指的属灵的复兴，特别指的灵的苏醒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在英国曾经有过大的复兴，这个大家都很有名的，借着威斯利约翰，借着还有其他的弟兄们，威斯利兄弟。但是呢在美国我们知道读历史的人就称它做大觉醒。那么所谓的大觉醒，实在说来就是它使我的灵魂苏醒。所以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工作。虽然以斯拉记是短短的几章，但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讲的回归，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大家都已经听说了一些，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曾经有一度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到了70年的时候，那么圣灵就开始做工，耶和华的灵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然后呢他就下诏全国，可以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能在原来的根基上重建祭坛，也重建圣殿。那么这个对于以色列历史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难道这只是一段历史吗？不是。我们相信圣灵是借着这一段以色列历史来对他的儿女说一些很重要的话。所以很自然，虽然是旧约，但里面有几个启示的重点，它的应用是完全应用在新约。那么讲到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历史交代清楚。那么是其实呢，你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以色列人回归就是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或者回到以色列，一共有三波。第一波呢就是古列元年。那么等到我们知道说古列将军他真是下诏全国，那么特别他怎么说呢，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在重建神的圣殿这件事情上，是每一个人的份，凡是做他子民的。所以这个呼召，这个命令，或者说这个下诏，是为着所有属他子民的。然后呢他们就可以上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权利。那么这个古列将军呢是提醒，这是大家所有的权利。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去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到了第二章我们就会明白到底是怎么一件回事， 有几百万人当属被掳到巴比伦，像一棵树连根拔起，但是有多少人回来呢？那么这个就是以斯拉记试着用历史里面的事实来提醒我们，这个背后有一些属灵的功课。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第一波回来的时候，那么是在所罗巴伯跟耶稣亚的率领底下。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已经没有大卫的宝座了，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头也抬不起来，因为已经是在罗马，已经是在巴比伦帝国的铁蹄底下，所以他们头都抬不起来。现在因着这个古列将军的话，所以现在他们能够终于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有很多的人当时是见过从前的圣殿，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有的人可能已经快到80岁、90岁的人，因为70年他们才回来的。所以有人如果真的看见当时的圣殿，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到，在这回来的队伍里面，很多你可以想象那些怀乡的人、思乡的人，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被充军到，被可以说放逐到巴比伦，那么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有600英里之外的，像今天的伊拉克南部那个地方，所以这么千里迢迢的被放逐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很自然的，人当然想念他们生长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第一批有一批的人他们回来，当然是因为血浓于水，当然是因为思念他们的故乡，他们回来了。所以可以说这是年长的一批，可以说有不少人应该是看过第一次已经看过圣殿，也曾经知道耶路撒冷是怎么一回事。耶路撒冷对他们并不陌生，圣殿对他们也不陌生，因为有的人是亲眼看见过的。所以这是第一波，这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告诉我们的。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就是第二波。这个第二波呢，是80年以后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时间弄清楚了，否则我们在领会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就有一些的困难。所以你想想看，70年他们终于从巴比伦回来，那已经代表一代了，现在另外一代又过去了，80年又过去了。结果呢，神在巴比伦暗中已经培养了两个器皿，一个器皿是以斯拉，还有一个器皿是尼希米。他们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他们听说耶路撒冷，他们从圣经里面也多多少少明白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讲，耶路撒冷也好，圣殿也好，不过是个历史，不过是听说的，他们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对于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有他的道理，许多人你能了解他们为什么回去，但是到了第二代，特别经过了80年以后，所罗巴伯他们回来以后80年，现在这些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从来也只是听说关于圣殿，他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动机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件事。结果呢，在以斯拉的率领底下，要2000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第二波。第一波回到耶路撒冷，主要是重建神的殿；第二波回到耶路撒冷，主要是修饰神的殿，用我们更明白的话来讲，是美化神的殿。这就是整本的以斯拉记，这就是以斯拉记前书。那么到了以斯拉记后书，到了尼希米记呢，那么就给我们看有第三波，在尼希米的率领底下就回来了。那么尼希米跟以斯拉一样， 根本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也从来没有见过圣殿，他们还是回来了。他们若不是得着启示，若不是有看见，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前途根本是在巴比伦，他们没有理由会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是圣灵不止在古列王的心中做工，圣灵也激动那些愿意回到以色列的人。不止如此，圣灵也在一般年轻人身上工作，因为如果以色列有明天，不能只靠着所罗巴伯这些人。